1939年4月19日，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第三日，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在基比亚前摆阵，与前两次一样，便雅悯人也出来迎敌，就被引诱离城，在田间两条路上，一通伯特利，一通基比亚，向前两次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三十个。便雅悯人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但以色列人说，我们不如逃跑，引诱他们离开城到路上来。以色列众人都起来，在巴利塔马摆阵。以色列的伏兵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冲上前去，由以色列人中的1万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事态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击败便雅悯人，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100，都是拿刀的。于是便雅悯人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就在便雅人面前诈败，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在城内放火，以烟气上腾为号。以色列人临阵退的时候，便雅悯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约有30个，就说他们仍像前次被我们杀败了。当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便雅悯人回头观看，见全城的烟气冲天，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便雅悯人就甚惊惶，因为看见灾祸临到自己了。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转身往旷野逃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那从各城里出来的也都夹攻杀灭他们。以色列人围绕便雅悯人追赶他们，在他们歇脚之处，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践踏他们。便民人死了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收如拾取一会吗？一会一样。追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时便雅悯人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逃跑到了临门槛，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堡。
好，谢谢橘子姐妹。好，我们前两天查了20章开始啊，那20章一开头就讲到19章基比亚人所犯的大恶，什么大恶呢？就是一个利未人的妾被基比亚人强奸致死，然后这个利未人就把这个尸首切成12块，分布给12个支派人啊，然后呢，引起整个以色列族的共同的愤恨啊，然后他们如同一人，一起起立要对付基比亚做的这个恶。但是呢，经过谈判之后，便雅悯人不肯将这个犯罪的人交出来，他们护短，然后包庇罪恶。反而呢，他们集结了26700个兵力，要和以色列人打仗。那以色列人就召集了40万战士跟他们作战啊，就是15倍的人。经过3天的战争呢，便雅悯人就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600个人，他们是死里逃生，几乎被灭族了。那我们这张地图啊，就讲到一些地理的位置啊，有伯利恒， 有耶路撒冷、基比亚、米斯巴、伯特利啊，这些都会出现在这一章经文里面。那下一个 slide 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昨天我们从20章1到28节讲到第一个战日的时候，便雅悯人从基比亚出来的时候，杀死了以色列人22000人。然后第二天呢，便雅悯人又杀死以色列人18000人啊，都是战士拿到的。所以以色列人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因为那个时候会幕跟约柜在伯特利，他们就到那边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就禁食祷告，一直到晚上，然后又献了燔祭跟平安祭。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是不是再应该出去跟便雅悯人打仗？结果在28节，耶和华就说了：“你们当上去，因为明天呢，我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然后从29节开始就讲到第三天的战争了。29到37节这一段呢，就讲到以色列人在基比亚四围就设下了伏兵。然后在第三天的时候，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便雅悯人，跟两次一样哦，前两次一样，那便雅悯就出来迎敌了，那就被引诱离开城市。那在通往两条路上，一个是通往基比亚，一个是通往伯特利路上啊，杀死以色列人30个人。所以便雅悯人就以为说，哎，他们仍旧败在我们手里面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却说了：“我们逃跑吧，引诱他们离开城市，来到这路上。”所以33节讲到，以色列人众人啊，大部分部队啊，就从自己的地方出来了，在巴利塔马摆阵，就是说在基比亚的东方摆阵啊。前面说，后面说什么日出之地啊，就是从东方那边摆阵了。那在西方呢？在基比亚的西方，就是马利加巴，埋伏着很多的10000个精兵在那边。34节说，有以色列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接战。那这些人都是会打仗的啊，然后派势凶猛。他们那一天就杀死了便雅悯人25100人，都是拿到了战士。然后伏兵接着就闯进了基比亚城市里面，用刀杀死全城的人。啊，这是29到37节。那下面38节到48节其实所记载的啊，跟29到37节是同一个战事，但是记录的比较仔细啊。首先提到以色列人预先跟那个伏兵有约定啊，说你们一进到基比亚城就放火。烧成，让这个烟气上层做一个记号。所以，当那个烟气如柱从城中上腾的时候，在40节里讲到，以色列人，便雅悯就回头观看，看到全城都烟气冲天了。41节，以色列人就转身回来，转身回来之后，便雅悯看见都很惊慌了，知道灾祸临到自己了。所以便雅悯呢就开始逃跑了，往旷野逃跑，然后以色列人就在后面追杀他们，然后从各城里面那些伏兵也从基比亚城出来了，就是双面夹攻他们，然后把他们杀灭了。啊，这是从39节一直到43节的描述。接着更仔细讲，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围绕追赶便雅悯人，在他们歇脚之处呢。杀败了便雅悯18000个勇士，啊，他们就逃啊，逃到旷野往临门磐石的时候，在渡海卫上面又杀了他们5000人，有一部分人逃到基顿，又被杀了2000人，所以那一天你算算看啊，这25000人勇士都被杀了，只剩下600便雅悯人。所以以色列人就转到便雅悯地啊，将。边疆的城市其实是讲那个基比亚城啊，里面的人跟牲畜，反正看见的全部用刀杀了。 用火烧了诚意。所以，我们看啊，问题出在哪里？便雅悯人不肯认错，不肯把犯罪的那个人、那些罪犯交出来，反而集结兵力，要跟以色列整个民族征战。但是战争一旦爆发的时候，伤亡惨重，几乎被灭族，只剩下600人。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不肯认错的时候，会带来更大的错，导致伤害更大。所以便雅悯人如果早早认错，当他们寻找罪犯把他找出来的时候，就不至于有这么悲惨的下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箴言14章讲到说，公义使一个邦国高举，但是罪恶呢，是人民的羞辱。在神的家里面有罪恶，是个不幸的事情，但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是罪人啊。但是如果我们包容罪恶，甚至为了罪恶导致战争的话，会带下更可悲的下场。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了，要背的经文就是说，那个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就个人行自己看为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整章我们看见第一点啊，是以色列人应该致死的，就是那些便雅悯当中击毙啊少数败坏的2人。就是犯了强奸罪，然后又分尸的罪啊，那并不是整个便雅悯支派。但第二点，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对便雅悯过分的杀戮，几乎是一个灭族的做法，那显然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耶和华神说，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然后我们就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从便雅悯的击毙人跟其他以色列人众人这个悲惨的战争当中，我们学到哪一些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更知道怎么在地上行事为人，特别在教会或者工作场所里面。
今天我们的小组里面，这个在讨论的时候呢，发生了一点争执了，就是呢，我们在互相讨论读神的话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平心静气的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而不要越说声调越高，大家互相指责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教训。我读这一段，我觉得要非常的认真和仔细。以色列人本身有错，上2次都分析得很清楚，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认识到自己有任何问题，而是理直气壮，觉得要去打自己的弟兄。他们的头2次求问神，实际上不是求问，是他们自己拿了主意，只是到神面前来，让神回答你一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第一次问，18节，他们问的是谁当先去，并没有问我们该不该打，只是问谁先去啊？神，神说犹大先去，神没有多说。第二次问，23节，他们问的是什么呢？我们再去打，神说：“你再去打吧。”他都是自己拿了主意，只是先斩后奏而已，履行个形式， 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而已，他们心里一点没有尊神没打。直到第三天，他们才进食、悔改、认罪、献祭，也求问了当时的祭司。这时表示，前两次神在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要看见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问题了，来到神面前，有了这么一个态度。这一次，他们问题改变了。我在28节，就是27、28以后面，我们在当再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呢，还是罢兵呢？他们问神是我们该去吗？还不该去吗？这一次的态度和前两次完全不一样。神说话了，你们当去，明天我交在你们手中。神说，你们可以去打。我也把便雅悯交在你们手中，结果他们因为对自己罪认识的不够清楚，他们做的又过分了。第37节，他们设了计，埋了伏兵。刚才吴长老已经讲了，37节，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用刀杀死全城的人。这里是屠城了，把基比亚全城的人完全杀死，不是只是处置了犯罪的人。48节，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这就不单是基比亚了，是便雅悯那个城里头很多个城。将各城的人、牲畜，并一切所遇见的，注意啊，遇见的都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切的城邑。这表明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得到神批准可以去的时候，他们继续在罪中犯了更大的罪。所以这一段就使我们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血气，都不要凭自己、凭肉体来说话行事，互相指责。这一定会是越演越烈，而彼此受伤，上了魔鬼的当。完了，谢
好，
谢。
谢谢月华这么仔细的分析啊。那我们读这一段很清楚哦，以色列人该惩罚的就是那些便雅悯当中在基比亚行事的那些人，他们犯了奸淫的罪，然后又把人家分尸，不是整个便雅悯人。但是以色列人对便雅悯的做法是很过分，然后杀戮到最后，把整个便雅悯只剩下600人，几乎灭族了。这当然不是神的旨意啊。但是我们看犯罪那些人，大家都会犯罪啊。堕落人生有一个最可怕就是罪啊，就是骄傲跟自大。便雅悯人对在基比亚犯罪那些人不肯交出来。以色列人跟他们谈判，他不愿意交出来，护短包庇罪，知错不改。然后他自己集结了26000战士要跟以色列人作战，导致将后来更大的一个错误。就刚刚玉华姐提到，如果我们犯了罪了怎么办？这样求神赦免， 认罪悔改，千万不要一错再错，有些时候就导致很难收拾的这个结果。
现在这个社会啊，有些乱，是非不分了。这样子做，也就给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这个之间这个都是很那么相似。就是说，通过这一段这个他们打斗，以色列人虽然得胜了，但是从这打斗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已经是把神远远的忘记了。我们小组分析的就是说，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形成这样子，他们心中也远离了神，没有王，没有人带领，没有人把神树立起来。为什么说神是坐着为王，永远是我们的靠山呢？当时他们就是没有把这一点树立起来，任意而行，造成这样你打我，我打你。第二点呢，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心中呢，远离了神之后，只看到彼此啊眼中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目的良木，这一点使他们的仇恨激发起来。第三点呢，当他们的血气上来时啊，无论你是谁，看到啊，我们看到这一点，无论你是谁，哪怕你是兄弟姐妹、亲戚，等于是六亲不认了，啊，通通都是我的敌人。树立起敌人之后啊，他们就是你死我活，非常可怕。第四点，我们看到，当他们血气冲动的时候，要好好的静下来祷告，而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让撒旦得势了，这是我们所得的教训。神是让我们对付撒旦的，而他们是对付自己人的，这给我们也有个提醒，就是我们对待教会，对待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很大的教训，在教会里绝不能有像以色列人和便雅悯人之间这样争斗的现象。如果这样争斗下去，我清楚地看到，有的教会啊，因为这样争斗，整个把一个教会毁掉了。这是撒旦高兴，而神是痛心的。所以，我们自己来说，你不管你血气再上来，不管你看到某某人有哪些缺点，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要有相爱的心，这样子你的血气就不会冲动。我们就最好坐下来祷告，让神指使我们，我们绝不能像以色列人当中，个人任意而行，这样子就很坏事了，给我们是一个教训。
谢谢苏姐妹这四点的结论哈，我记得牧师在最开始讲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把最后这一段用两个字形容，就是乱象。那个人真是乱了。刚刚那个苏姐妹讲得很好，就是骄傲自大，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其实都是错的事。所以最后苏姐妹讲，我们要很小心了，要常常亲近神祷告，知道我们走到哪个地步上面，真的不要一错再错，要知道怎么样悬崖勒马，怎么在错的地方能够回头，要不然会染成更大的错误。
第一呢，要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与人相处要在认错在先，先检验自己。律法要对着自己，恩典要对着别人，存包容饶恕的心，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么像他们这样更坏的事情。第二点呢，便雅悯人在32节，他们说他们仍旧败在我们手里，这是一种骄傲，导致他们落入了以色列人的圈套。这种行为就如箴言所说的，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傲就会跌倒。以色列人之前还称便雅悯人为兄弟，这次却把基比亚屠城，看不到有他们有手足之情的爱心，而是尽享在得胜的炫耀中。以色列人看似在讨公道、行公义，实则完全忘记了神爱人如己的诫命。第三点，以色列人打便雅悯，好像比打长期压迫他们的外族人迦南人更甚。从国家到个人，弟兄之间反目为仇，我们刚才也讨论很多的，我们也看到很多。就设身处地，我们自己啊，到这种场景下，我们也头脑会不清醒。你杀到一半，你后悔了，想停都停不下来。所以开始我们就要搞明白、弄清楚，我们真正的战场是对付我们自己，还有撒旦的诡计，而不是用来对付弟兄姊妹。谢谢，这是我们的分享。
我们都是围绕着爱跟这个犯罪的两件事有很多的讨论。我们知道这里这个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根本就没有爱，更加没有神的爱。看到这个利未人呢，跟他的妾好像是相爱的。但是如果真的有神的爱的时候呢，怎么会这样推他出去让，让便雅悯人带走他，凌辱他呢？而且拿到第二天，看到这个妾的时候呢，就是叫他赶快起来，我们要出发啦，要回家啦，好像没有想到他，也没有问他到底。晚上呢发生什么事情了哈？所以这里呢看到那个时候啊，因为人就是没有王也没有神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神的爱，好像表面上好像是很相爱哈，而且也看到他们以色列民跟便雅悯人呢都是弟兄嘛。他们更加没有弟兄的爱呀、啊，所以这里看到人以王为，没有以神为自己的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爱。所想到的爱就是好像是地上面或者是表面的爱，不是神所讲到的爱，因为。神是爱嘛，所以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爱，真的懂得怎么样去彼此相爱。另外呢，第二点就讲到认罪犯错的问题了哈。我们看到从世纪里面呢，真的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不住的犯错，不住的把这个错呢好像。越滚越大了，就是以色列民啊，当时没有王的时候呢，任意而为，根本就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所犯的错、所犯的罪，也不知道。当然没有想到没有看到自己的罪，更加不会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罪人呐、啊。所以他们没有去认罪悔改的时候呢，把这个错啊，这个罪越滚就越大了，好像这个便雅悯人呢、他们本来他们就是已经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了，他们要犯了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了哈，神就是最憎恶的，这里在圣经里面都常常都讲啊，但是他们还没犯了错以后啊，他们还没有觉得自己是做错，而且这个便雅悯人呢更加包庇他们，没有好好的查清楚到底这个利未人跟这些便雅悯人这些匪徒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底他们那一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而这个便雅悯人呢，就非常的冲动了哈，马上就 以色列人也去跟他们马上都征战了，就是好像这个手足相残这样这个地步呢哈，这个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就是因为他们第一方面没有爱，第二方面就是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反省，看到边雅悯人他们自己的罪，包庇也是一个罪啊，因为没有把这个罪讲出来的时候呢，就弄到这个罪越来越滚越大的时候呢，最后差不多便雅悯族就要灭亡了。所以最后都是神的恩典呐，也是存留着这600个人，让他们明天也会读到一些更加离谱的事情了哈。所以就是这都是也是神的怜悯，要保全这个便雅悯的族呢。
三节经文，第一节就是29节啊，以色列人在基比亚四围设下伏兵啊，这个战法，大家以前读过的啊，就是他们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的战法啊，先设下伏兵，然后呢引诱他们出城，然后他们出来以后呢，有兵攻进城以后放火，然后一看到这个烟起来以后呢，哇，这个便雅悯人就开始惊慌了，然后。他们再反过头来哈，跟那个打爱城是完全一样的哈，但打爱城是针对迦南人，是出于神的命令，但是这场战役呢是针对自己本族的人哈。第二节是34节哈，这个由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来到基比亚前接战，事态甚是凶猛，便雅悯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知道让大家想到什么？想到参孙，对不对？他不知道啊，这个神已经不与他同在了啊，他已经没有那个力气了哈、啊。偏袒这个罪恶哈、啊，神其实已经给他一些机会，但他也不悔改哈、啊。所以这个是啊，便雅悯人最后落到这个结局，他们咎由自取哈、啊，因为他们一错再错啊。第三节经文就是48节，48节这里所做的事情，如果坐在迦南人身上。那是出于神的命令，对不对？他们也不会有后面这些的麻烦哈，人也不会这么的堕落哈，但他们却把这件事情杀尽灭尽哈，回到这个便雅悯各地的城里面做这件事情哈，本来应该是针对这个迦南人这样做的哈，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证明一个 point 啊，就是以色列人也好，便雅悯也好，他们做事跟迦南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他们对神的敬拜也好，他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也好啊，他们战争包括他们打仗的方式也好啊，那种的凶残哈、啊，跟这个迦南人当地没有区别啊。再次强调哈、啊，当他们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的时候，就会落到这个结局啊。
好，谢谢牧师跟那个 Cindy 的分享哦。我们把这一周的经文，背一下，就是最后一节啊，在四世纪21章25节，大家一起来。那时
以色
以
列
色列
人
中
中
没
没
有
有
王，
王，
个
个
人
人
任
任
意
而
而
行。
行。
四
四
世
世纪
纪
第
二
二
十
十一
一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五
五节。
节。就是我们感谢你，借着四世纪主啊，让我们再次的来反省自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把你摆上主啊，尊主为大。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随时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常常做事情，有时候就是凭着血气来做事情，而造成了很多的错事。主啊，真是恳求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每天的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谦卑的来寻求神的旨意。主啊，圣灵不断的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每日所做的。主啊，让我们所做的真的是能够来荣耀神的名，而不是羞辱主的名。再次的把我们神的家、教会、弟兄姊妹，我们之间的爱，真的是能够合一，真正的合一。主耶稣，你就是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中心点。主啊，让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的刺忘了自己的良木，主啊，真的是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真的是能够行公义，真的是能够好怜悯而存谦卑的心。我们接再次的把今天一天的行程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你纪念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